主耶稣啊，但愿我们不仅是唱这些的诗歌，我们更是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忠心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实在是你自己高抬了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服侍你，实在是你特别看重了我们，把福音的工作托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啊，如果我们疏忽，如果我们松懈，我们是亏缺了你，也是何等亏缺了人的灵魂。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纪念我们的软弱，纪念我们的幼稚，还有你加倍的能力伏庇我们。主，就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正是当初如何来带领摩西的，今天也同样的带领着我们的身上，正叫我们有好的开始，如同摩西在你面前敬忠一样。主耶稣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继续和大家一同来看到神开始如何呼召摩西的。我们已经提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里面，神在荆棘火焰中来向着摩西显现。在这个荆棘火焰里头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从第一节到了第十节是神的显现与神的呼召，然后从第三章十一节一直到了第四章的第九节，我们会看见这是摩西所有的反应，摩西和神之间所有的交涉。这个的交涉，我们不禁的看到一点当初的故事的记载，我们乃是看见这是神初步在摩西身上的训练。因为神要用一个人，他乃是在这一个人身上必须加上他的训练。一个人受的训练如何，一个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程度也是如何。神如果托给我们一些重大的事，神是一定叫我们经历过非常艰苦的试炼。像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男孩子就知道，当我们服兵役的时候，如果你身体棒，你会抽签抽到海军陆战队。一抽到海军陆战队呀，你苦就够受的了。海军陆战队在各种兵种的里面是训练最严格的，是最痛苦的。而为什么缘故政府里头对着海军陆战队的人要训练这么严格法呢？因为在战场上的时候，海军陆战队所担任的任务是最重大的，所有的战争是最危险的，是必须给他们加上个严格的训练。我们会看见神在摩西身上，他的头上四十年的里头已经给他加上一个训练，这个训练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这个训练甚至兴起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到一处。这个的训练乃是要打掉了摩西原来以为他所有的心愿，以为他在埃及所受的学问他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一种的血气的勇敢，神在那里把他们完全的打垮了。但这样神把他凭着人的能力想侍奉神的这一种的凭借都打垮了之后，神还要正面的带领他，叫摩西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当初显现和呼召的里面，神是一面跟摩西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一面指明给摩西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到那些的劳苦，另外一面神也给摩西看见乃是要把他们领到那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当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应许的，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神要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摩西这个人能不能被神所用，领以色列百姓出到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去的，就要看到摩西所受的正面的训练是什么。这个的正面的训练就是摩西和神之间所办的一个交涉。我们会看见摩西和神之间所办的交涉乃是三方面的。头一方面的，摩西头一个问题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第二个，摩西第二个问题说，你叫什么名字？第三个，那是第四章的开头的时候，以色列人必定不信我。三个，所以头一个是关系摩西自己，第二个关系摩西把神介绍给人，第三个关系到摩西已经把神介绍给他们了，而他们还拒绝，到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三方面的事，弟兄姊妹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该受基本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在这样三方面的光景的里面，神如何来带领摩西？我们看一下，好吧？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个人读圣经的哈，欢喜一种的读法，换成什么读法呢？就四着手把圣经下面一些话把它遮盖起来，凭着我想象下面的记载应该是怎么记载法的啊。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埃及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你可以啦，现在可以去带啦。”神是不是这么讲的？是的。你会看到的，摩西是因为的头四十年受神的打击，打到一个地步，他四十岁时间的里头那一种的血气之勇全部被打垮掉了，他再也不敢凭着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了。所以当神说我要打发你去到埃及去，又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从前所用的血气都给你打光了，今天完全心灰意冷，到八十岁可以死了就算了，我怎么能够到埃及去见法老，要把以色列百姓都领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的，我们在神面前受到神的训练，头一步是叫我们灰心的，头一步是叫我们软弱的。在世界上做事的里面，你要训练一个人从年幼要给他勇敢，从年幼要他有自信心，这个人才能够存在。像我自己带领我家的孩子，小孩子在美国生长的时候啊，必须要建立起他的自信心来，必须建立起他的勇敢的心来。我记得三年前我到一个地方去，那是在 Illinois 那个 Commodore 那个地方，上了会了，有问题解答。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啊，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法。他怎么问我一个问题呢？他说：“林弟兄啊，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上了三年级了。他说同班的同学里头有一个人呢、啊，常常欺负我的孩子，把他东西抢去，常常打我的孩子。孩子回家就哭回来，我就对他说了：‘哎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东西抢去就算了，妈妈在门买一个送给你就是了。’”哎呀，打了就忍耐了，忍耐了。结果这样的劝了孩子说，每天打，打的是孩子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没有办法，只好去找老师，跟老师讲：“我这个孩子在你帮里头有某某同学去打他，我一直劝他忍耐，抢东西抢去就算了。”说：“你看今天怎么办？”这个老师责怪这个母亲：“为什么你头一天就让他？你不应该让他，哪一个孩子抢的？把他叫过来，叫小孩子拿回来。”抢回来，如果他打你，你打他，打得更厉害，要这样才行。这是美国的教育，就从小训练小孩子啊，有自信心，有自己的权利，自家东西要完全维持得住，谁要拿都不可以的，这个是自信在世界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在神的学校的里面，神训练我们的头一步，乃是教我们夸他，乃是叫我们发现人凭着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成全神的事。如果你我来看基督教的光景的话，你我会发现的，基督教2000年到今天所以失去的能力，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心的人，乃是那一些法律心的人害了主的工作。那是有许多的仁义，许多的方法，
许多的人物质的东西来成为一种的配备，好像就福音传扬出去的，结果福音却失去了那个的能力。今天如果有人来要组织一个基督教任何的工作的话，他总是先注重到组织法，先注重到经济的来源，然后他再开始做工的。他要必须各样的东西都齐备了，然后再做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使徒们的那样传福音从来没有这个的光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没有打算过，他们就把福音传了，有3500人得救。我想如果当初彼得有打算的话，最多才都只有30，慢慢来，一下来了3000怎么办？你看保罗、巴拿巴逢差遣往外头去的时候，根本没有基金委员会的，根本没有打算好他们的计划，头一步到哪里，第二步到哪里的，所有人的智慧、人的方法全都在旁边的，他们只有在圣灵引导中间一步过一步走路的，没有人的东西加上去的。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里头怎么说？他说人的智慧不能够明白神的事，他也不可能明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凭着自己是不能侍奉最为神的。在侍奉的里面，神总是要把我们先打了，打到一个地步，就我们失去了信心了。其实不是失去信心，是失去了自信。原来我们是自信的，不是从神那里面的信心，把这一个给我们打掉了。很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啊，你如果去看历代被神所用的仆人，他们在没有被神用之前，大多是没有口才的，大多是不像有的人说话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发的，大多都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口才，甚至于口吃。你们知道美国的那个 Moody 传福音在他大西洋的两岸救了100万以上的人的灵魂。 Moody 这个人是口吃的人，讲话讲不清楚的，但一直到了以后，他常常的文学都直句的文法都会错误的。你如果去问牟德的话，你会发现牟德这个人觉得他凭着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侍奉最为神的。连今天的别的官是这样被主所用的人。我有一次看到他书上有一篇东西是非常的好，他说如果不是圣灵在我里头催促着我，一直扶持我的话，我只有回到 North Carolina 去这个农村的家里头做一个小的农夫而已。他不以为凭着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神打到这个地步，这个人是难得能够被神所用，显出神的大能来的。所以当摩西的头上80年的时间的里面受过神这样厉害的接打，接打到一个地步，连神当面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领出来。在这样的光景里，神怎么说？神一点都没有夸奖他，神一点都没有称赞他，神一点都没有给他戴高帽子。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本来就没有靠着你，就是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的时候啊，不是我给你一个能力你能够见法老了，你能够以后把以色列百姓带一种法老出来，你能够把以色列带他们经过旷野，我必须没有一个时候离开过我。什么时候离开过神了，摩西就软弱像水一样，不是凭着他的老经验凭着他的老资格能够再做一件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开始就没有容让摩西，以为摩西凭着自己能够做什么。神的意思说，我知道你算不了什么，你经过40年打垮了，40年之后还是垮的，我所要用的乃是用个垮的人，但是要你到埃及去了，是我与你同在，才使你在埃及能够从法老的手下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呀，这一句话在我自己的领受里都是何等大的安慰。为着什么缘故？因为今天你我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主这样的同在，有这样的扶持。 否则有谁敢来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无论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主，主却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如同主耶稣复活了之后跟门徒所说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并不是升到高天去了就把能力赐给门徒就算了，叫门徒就用着能力在地上可以做工了，没有。主耶稣升到高天去了，他是还是与门徒同在，在所有工作的里头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他在那做事的。所以这一个是神对摩西的头一个的训练，开始把他打垮了，一直就到留在垮台的光景中，而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的同在，才能够有一些实际的事。那么这个在人的身上实实在在叫人难以站得起来的，接着主就给他一个应许，给一个什么应许呢？就是当你摩西到埃及去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这一个山上侍奉我。所以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了，神当初向摩西显现的何烈山，就是以后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西奈山，同一个啊。何烈山是个山脉，西奈山是个山峰啊，整个的一座山脉是何烈山，当作一个山峰是西奈山，神就在那一个何烈山的山脉里头向他向摩西显现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西奈山的时候啊，神就在西奈山顶上向着他们显现。那么神为什么做这件事？神做这件事的用意就是说，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需要四十年之久。但这四十年没有来到之前，头一年埃及出来只不过三个月，就先到了西奈山。先在西奈山就成为将来迦南地的预先的表现。西奈山那是预先尝到迦南地神同在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蒙神的怜悯来服侍他的话，我们所服侍的，无论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无论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叫基督徒在属灵上能够刚强，我们最终的目标乃是到将来的勇士，勇士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今天上午讲过了，查经班不是目标，今天地上的教会不是目标，这个不过是个凭借，不过是过程而已。我们的目标那是在将来的勇士的里面。那一提到将来的勇士，这是我们人的感觉来说太渺茫了，这人的感觉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所以感谢主，神在过程的里头先叫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西奈山，预先尝到神同在的滋味。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就是我个人来说，当我在中学里头蒙恩得救了，在高中有一点心爱主，在大学里头有追求又有服侍的时候啊，哎呀，我就想到在我大学这一段时间的里头，正是在我侍奉路上的西奈山。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大学的里面有一几位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同聚会，一同侍奉主，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甜美。虽然每一次的服侍啊，使得叫人担心，使得叫人害怕，和这个责任压得太重了，但到了有过服侍一点之后啊，看见神的祝福，哎，看见有同学得救，看见基督徒一批一批的兴起来了，大家都爱主了，这个里头的喜乐，这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代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今天你们在各个查经班中也是如此。如果你们的侍奉是完全要等到将来的勇士的，这个未免太渺茫和遥远了。但如果你们今天这里侍奉的话， 在你们目前当地的查经包和教会中间，先遇到一点西南山有神的同在，有一帮人是同心合意的侍奉，在神面前享受主的喜乐。我个人指着站一点讲台释放主的话，也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我在中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只不过听听道就是了啊。在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主日学做一点的老师，那么在那个主日学做老师的里面啊，稍微学了一点。我当开始的主日学做老师头一开头走，那时是怕得要命，从身上都会发抖的，都会发抖，常常讲话是语无伦次，就乱讲的，因为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在这一段阶段的里面要学习，以后就负起一点责任了，要站一点讲台。我开始要站一点讲台的时候，我如果讲一个小时的道，我最少那一天早晨有两个小时跪在床前来祷告的。如果没有两个小时祷告，我绝不能够预备成一个讲台一个小时的讲台来的。哎呀，那个时候实在是苦。当我离开了学校了，到了基隆去了，我在基隆台湾造船公司做事，工作一个礼拜六天，忙得了不得了。在那一段阶段的里面呢，三年里面我每一个礼拜最少要讲两篇道，实在是为难的，实在是压着了，有许多道又不能讲重复道，讲过的又不能够再讲，那实在是为难的。但弟兄姊妹啊，在这样的为难的里头，那准备起一点一点祷告，一点的祈求，好像跪在床前两个钟点，我今天想也是我最甜美的时候。这是我的西奈山，是神先向我显现，像神当初在西奈山上向着摩西显现一样。迦南美地没有进去，在西奈山的里头已经有神的同在了。这就是神给他一个证据，证明说神以前带他们要摩西从把埃及从以色列百姓领出来的是对的，并且神也证明说到有一天要把他们带领不光是到西奈山，更是来到迦南的美地。那么好了，从摩西从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不是靠着摩西能力，从西奈山又经过旷野，更不是靠着摩西能力，从约旦河经过了要把迦南地完全夺过来了，更不是靠着摩西能力，而是神与他同在。这正头一点，神应着摩西个人在神面前被人打垮，而神给他的教导。第二点，摩西就问了，你要打发我到埃及去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以色列百姓问说，打发你这个人是谁呢？我怎么说法？这是这个摩西啊，正是八十岁了老奸巨猾的。是什么呢？他用是用以色列的问我叫什么，实在摩西自己都不知道。摩西不好意思问，这位神已经向他显现了，你不好意思当面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不好意思说，所以兜一个圈子说，我如果到了埃及去了，到了跟以色列百姓讲了，以色列百姓问说打发你人是谁，我怎么说法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啊，神知道摩西的心意，是神给摩西三个回答，不是一个回答啊，你我好好读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声音读得仔细不仔细哈、啊，我盼望这做一点这个例子就是了。我们看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你看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这样待你们。啊，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他们不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去，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你会看见神说他的名字的时候，三个不同的对象，头一个对摩西的，第二个对以色列人的，第三个对法老的，对不对？十三节的里面呢，十四节的里面呢，神对摩西说，你摩西不要兜圈子了，什么以色列人问说领你 要打发你的是谁呀、啊？你摩西自己搞不清楚。神对摩西说，我是谁？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这你们这里来，是神对摩西说的。第二个，神说你要对以色列怎么说呢？就是以色列人说的时候啊，说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然后对法老怎么讲法，不是说你们祖宗的亚伯拉罕的神了，法老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对法老怎么讲法，对法老讲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去祭祀耶和华。三个不同的，这三个的不同的，说出神把他自己的三方面不同的表明。头一个是在做首领的人身上，第二个是在众百姓身上，第三个是在仇敌的面前。三个不同的，在做首领的人身上，耶和华是谁？耶和华说，那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这个的名词啊，当初圣经非常难翻，所以一经的人呢，只能够把它翻作自由拥有的。英文的 King James 怎么翻？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所是的，这个简直是外国话了。神对着做首领人怎么说？神是他所是的，什么意思？你做首领的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好难啊！怎么难法？在埃及法老王的管辖，出到旷野，出到埃及要经过旷野红海遥远道路，这一帮以色列百姓壮丁有60万，连了妇女，连了孩子，连了老年的，最少有200万，200万人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200万人走路的引道怎么办？旷野一看见什么都不知道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指南针还没有发明了，还不知道这个到底往东走往西走了，搞不清这个路没有的，你知道什么叫旷野？没有路的，到底怎么走路法？并且在旷野的时候不知道有些什么疾病，不知道有什么难处，他们不知道的。做首领的人呢，要把这200万的人的责任挂在他的肩膀上，他实在承担不了。摩西啊，所以跟神必须办一个交涉，你到底是谁？你打发我去，不能把个包袱就交给我肩膀的挑了，那我这个人压都压死了。摩西讲得很清楚的，到底你是谁？神说我是谁？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所是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需要我就是答案，你所有的难处我就是解答。你要把遇见法老王的管辖吗？我就是胜过死亡的权势。你只需要一种粮食吗？我这种天上加下的玛纳。你遇到干渴吗？我就是跟随你们的活水。你在走路的路上吗？我就是你们的引道，是你们的光。遇到了有毒蛇、火蛇来咬了，我就是你们的医治。遇到了仇敌了，他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就是我的旌旗，带领我胜过仇敌的。
所有你摩西去带以色列百姓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机会的里头所有的需要，神都是他的解答。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神的那一次啊对摩西实在一个最大的保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有人呢、很慷慨，慷慨到一个地步，他送你一本支票簿，上面都没有写好多少字的，多少钱的，你们有没有？我自己以前一个同班同学，他是 Material Science 的，学 Material Science 啊，他本来在 MIT 做教授，做过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在 MIT 做教授了，他到 US Steel Corporation 里面去，在 Top Lab 里头做 research。在七八年前他回台湾去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他在 US Steel Corporation 做事的时候的光景。他那一个的 Top Lab 所做的研究跟他们公司没有关系的，公司有技术上有问题，公司另外一个 Lab 来研究的，如果那个 Lab 研究不出来了再来请教他们的，他们这个 Lab 里面呢专门学术上研究，而他们专门学术上研究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跟公司拿钱的，说公司给他们做一个保证呢、就是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的。哎呀，我觉得一个人呢能够做事情碰到这样的老板呢太好了啊！如果你们做事做到一个老板呢，哈，每个月送你一本支票簿，随你去写，你有一万就写一万，你有十万就写十万，你有一百万就写一百万，他都能够兑现的。你看你这个做伙计多舒服。神对摩西讲这句话，我是我所是的，对着你来说你算不了什么，我与你同在，而作为与你同在一位主是谁呀、我是我所是。你我如果从摩西的一生的道路上里的生活中就能够看见了，神的的确确是他所是。摩西遭遇到危难的时候，或者百姓埋怨了，或者遇到仇敌了，或者他们被毒蛇所咬了，或者他们下面有的人起来反叛摩西了，摩西最简单，摩西自己一个的做法，什么做法？伏伏在地，在神面前下拜，完了，完了，以色列百姓吃所带下的面都已经用完了，吃完了，他们肚子饿了，像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粉末吗？你还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哎呀，这个话这么难听不值的，埃及粉末是埃及是当然粉末是有的，不过你们是受苦工就是了。摩西怎么办？摩西到耶和华面前俯伏敬拜，他们在喊着说他们没有水喝了，他们都要渴死了。摩西到神面前俯伏敬拜，等到米利暗这一亚伦这一帮人起来反叛摩西了，摩西在神面前俯伏敬拜。摩西学会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一个人蒙恩在神面前来侍奉主的话，你不要盼望过平安顺利的生活。你会发现在教会中的侍奉遭遇的难处可能比你在地上做任何的职业难处还要大，还要叫你为难。但是侍奉主的一个人基本上学一个功课，会把难处带到神面前来向着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迟早有一天神要逼着我们，要叫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今天你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还靠一位靠一班童工啊，一个人挑不动了，几个人挑，或者你们还能够找到一个属灵长者，能够请教请教。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到有一天你没有童工，迟早到有一天你没有长者和请教。像一个人是这样的，在家里头的时候啊，遇到难处了，爸爸妈妈双方一推不管了，反正爸爸妈妈管，等到你们到美国来了，爸爸也不在，妈妈也不在，怎么办？只好自己去挑了，好为难啊，好辛苦啊。亲爱的弟兄，在侍奉主的路上，迟早有一天好像你没有同工，迟早有一天你没有长者和请教。神逼着我们学习，遇到难处的时候到神面前来祷告，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的训练，就在这以后的侍奉的里面认识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第二个，以色列百姓怎么办？ 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也盼望大家注意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就提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我上午讲过了，神不仅是今天时代的神，神是有历史的。什么就有历史的？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作为在历史中间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今天说侍奉一位神，不是在20世纪忽然生出来一位神，我们说侍奉的一位神，也不是到了20世纪他的作风忽然改变的一位神。我们说侍奉的神，那是有历史的一位神，他的性格是如何，他的作为是如何，他的法则是如何，是在以往历史中间已经讲明出来的。所以神要叫以色列百姓知道，神不是反复无常的，神不是出乎而反复而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而在祖宗的生长，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为代表的，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一个雅各。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了，如果你们有追求的话，需要去读尼托生弟兄一本书，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头把创世纪啊从第12章讲到末了，讲得非常的仔细。三个人身上三个不同的特点，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写明他是父神，以撒身上神写明他是子神，雅各身上神写明他是灵神，父子灵三个。亚伯拉罕的身上父神，是说一切都是神发起的，一切都是神开始的，甚至动了善功要成全做工。亚伯拉罕不过是加勒底五儿，是侍奉偶像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类都侍奉偶像的，神来呼召了他。当神来呼召了他，叫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以后要离开他夫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但是亚伯拉罕会软弱，一次到了南地，一次下到埃及。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神究竟动了善功，要成全这功，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迦南美地。因为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是开始的，神也是完结的。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也是希伯来书第12章的里面，你们注意没有，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呢，我们有这么多的星星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到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藏在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下面一句什么话？仰望我们创始成中，我们新兴创始成中的耶稣。这个新兴创始成中这句话有点太文雅了，你如果觉得英文就会听见了，我们新兴的创始者，我们新兴的成全者， The beginner and the completer。 我们新兴的开始是他给我们的，我们有了信心能够达到完成，也是他来完成的。主耶稣是给我们信心开始的，主耶稣也是保守我们信心，完成我们信心，直到那一天的。亲爱的弟兄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所有一切都是他开创的，他是一个源头，他是个父亲。以撒身上呢，你我去看创世纪就知道了，创世纪记载以撒的故事最少，创世纪记载以撒是最舒服，什么都不会做的，父亲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他，是吧？亚伯拉罕以后又娶了妾，生了另外几个的儿子，到亚伯拉罕老年的时候，就把他的财产分给他那个其他几个儿子，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以撒。以撒从来没有受过苦，以撒从来没有受过厉害的教导，以撒他的太太都是他父亲给他娶的。有一天在帐篷里头，哎，看见一个老仆人来了，哦，太太来了，送来了，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的。以撒给我们看见什么？ 一切都是承受的，没有靠自己的力气，完全是承受的，这是子神所有的意义。那么雅各呢？哎，雅各不一样了，雅各花样最多，雅各创世的记载故事最多了。雅各我们来看是最最诡诈、最最会受动手段的，对不对？我想你们记得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雅各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啊？就是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给他抓一把的。你跟他做做朋友，过三天他给抓一把去了，抓一把去了，在家里头先抓了父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再用欺骗的方法抓了父亲的祝福，到舅舅家头去了抓了一个好的表妹，再抓了牛群羊群，什么都会抓的。雅各就是会抓的。雅各这个人呢，他心是向着神，他是用人的手段要来抓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啊，不是好的名字。等到他要过了亚伯渡口了，神跟他摔跤的时候啊，神一直摔他不过，天使没有办法了，摸他的大腿窝，他大腿窝一摸的时候，他的腿就缺了，一腿缺了，摔跤就没有力气了，打不过了，怎么办呢？没有力气是没有力气，就靠着他抓的本领，抓都不放，抓都不放，你非给我祝福不可，你不给我祝福就不放你。天使问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我的名字就叫抓，就叫做抓。天使说：“不要叫抓啦，不要叫，从今之后要叫以色列神所设立的君王。”不要抓了。所以雅各是什么呢？雅各是完全人原来的手段和方法要去得到好处，经过了神的折磨，成为以色列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你会看见雅各的故事到了最后是怎么样，最后他到了埃及，他的儿子约瑟领他去见法老王，一去见法老王，举手为法老祝福。法老问他说：“你的年龄是多少？”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我的年日是又短又苦，不如我们的祖宗。”讲过话要走了，再举手为雅为法老祝福。雅各一辈子都没有的，只有人家给他祝福，他从来不祝福人的。你去看雅各一生看有没有好处给别人的，没有的。只有他从亚兰回来的时候，听见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杀他了，哎呦，怕得不得了，只好牛群一对，骆驼一对，羊群一对，去送给他哥哥了，送得很心疼，不能不送，他从来不会送给人的。到那一个时候到了埃及去了，他两次给法老王祝福。希伯来书第13章怎么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就是不道的礼。你会看见雅各被神做到一个地步，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超过法老的作物权位，他能够把祝福领给法老了。雅各这个人改变了。所以我也请大家注意啊，创埃及第三章的中文的翻译不太好。创埃及第三章里头，我们看第15节：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这个耶和华三个字没有的，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我的名，他头上有三个名，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说过这个三个名了之后，他提到他是雅各的神的时候，他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的神啊，非常夸耀称他的名字叫雅各的神，你们领会不领会？什么意思？像这样，你们领会不领会？什么意思？像这样诡诈的雅各，神能够把他改变成为以色列。可以说是呢，整个创世纪在人生的工作最得意的、最叫他喜乐的，就是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够把这样的雅各都转变过来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摩西，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所有的天性的诡诈和败坏，像雅各一样，神会叫你们改变。以色列百姓要问神是谁吗？神是亚伯兰的神，告诉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给他应许，这个应许要应验，说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 那迦南美地赐给他的时候啊，他们就显出是以撒的神，因为他们都是单单承受神祝福的，不是靠着自己能力的。但在这一帮以色列百姓身上，自己是诡诈和败坏的，神会叫他们改变。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那样都是诡诈败坏的，稍微有点苦就发怨言了，稍微一点苦就起争闹了。把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的，每一个都是壮士，每一个都是刚强的，是经过神的作为的，像小的以色列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对以色列百姓怎么说？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神对摩西上的训练，不仅是要摩西传这个话给以色列百姓听，也是叫摩西知道神打发摩西去做是什么样的工作。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要把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在这帮身上，就这一帮像以色列一样承受神的祝福，并且这一帮人改变，像雅各一样从雅各的诡诈变成为以色列，这是你摩西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你我如果侍奉主的话，无论在教会或者查经班中的服侍，我们就做这个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把神的应许带给人，叫神承受神的祝福，叫人改变，从雅各的身上变成了义。我不太知道在你们查经班的里面有没有一些很久你们头痛的弟兄，很久你们为难的姊妹，或许你们还是幼稚一点，神不把这样的磨练事情交给你们。我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刚刚起来侍奉，大家都很同心，基督徒很乖，慢慢有遇见不乖的基督徒了。哎呀，我还记得我刚刚在基隆服侍的时候，我自己还要在工厂里头做事，基隆教会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遇见有几个不乖的基督徒了，实在是头大事了。哎呀，热心很难，热心得一塌糊涂，这叫人搞了简直就你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有好几次啊，都是搞到晚上一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八点还要上班了。我讲讲就想起了有两位弟兄，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40岁左右了，合伙做生意，生意做赚钱了就打架了，打架了就要分家，把这个店要分家。哎呀，这个两个人闹啊，这个闹得简直我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什么也都不懂，还要非得闹到我身上来不可好多的难处都会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慢慢我懂得了，神真叫我们侍奉，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像神当初带领我们一样，从败坏的天性里头渐渐地改变了过来，这神由我们学习，神就为你侍奉。那么第三，对法老怎么说？遇见法老了，遇见法老，神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遇见法老也不说你们祖宗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遇见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对你说，让我的百姓到旷野走3天路程来祭祀耶和华神。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要看见希伯来是个民族的名字，希伯来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过河的，这就说到亚伯拉罕是伯拉大河那一边过来的，所以希伯来的名呢就是知道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对法老讲了，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打发我来的，什么意思？今天在埃及地的这一帮以色列百姓是属于神的，神是他们的主人，你法老不是，只有神可以使用他们，你法老不应该使用他们，你法老把他们控制在里头，你法老叫他们做苦工，这是非法的，神一定要跟法老来争，要把人从法老中要争出来归在神的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的，今天如果你我明白的话，你会看见今天的人那样忙碌在世界的事，那样忙碌在个人的生活享受，是错误的。我自己呀，就遇到一般的基督徒那样做研究，做到了整个的精神都摆上去了，我里头都非常的愤恨，与蒙恩的人不应该为了学问把它卖上去了。蒙恩的人都是应该为神活着，不是为了学问活着的。 谋恩典的更不是因为经济的经济的好的待遇而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又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回来的，我们都给为着神活着的意思。神在这里就跟法老办一个交涉，你如果要靠这一番百姓的话，他就要击打法老，所以神以后击打法老的原因，神和法老要争这一番以色列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侍奉主的话，要在里头有一个的心胸的，要看见神的权力，要与这个法老撒旦来争弟兄姊妹的，来争那一些没有信的灵魂的。一个人的灵魂没有信主，在魔鬼手下都是非法的，我们非要把他们争出来不可，归给神为圣。今天在你们查经班中有基督徒还是那么的冷淡，那么爱慕世界，那么的为了钱学问划着，我们应该去争的，因为人是应该归给主，不应该归给这些的。这神对法老是在摩西身上给他的训练。所以摩西第二个人问说，神叫什么名字？三个不同的名字。对着摩西来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但是以色列百姓来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对着法老来说，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好了，第二个问题讲过了，说应该是很好了，摩西可以去了。摩西这个人很仔细，摩西怎么是很仔细呢？还退一步，万一他们不听话怎么办？哎，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身边的仔细不仔细啊。有些人呢，正是圣灵一感动就马上全世界侍奉了，太快太快。哎，摩西还没这么快呢，跟神办办交涉，慢慢来，慢慢来。你要我侍奉主啊，讲了明白啊，你到底头一个，像我这个人能不能用？啊，神说根本不靠你，没话说了。可是又不靠我，赖也赖不了了。那么神，你到底是什么？神都讲了蛮好的，讲了蛮好，用不上啊，用处怎么办？人不听我话怎么办？神说好，神一点都不生气啊，也很稀奇的，神真忍耐了。摩西第三个问题说，你打发我到以色列百姓了，以色列不听怎么办呢？神对摩西说了，你手上拿的 是什么？手上拿的是杖，丢到地上就被人蛇了，一看就蛇了，摩西就逃了，说不要逃不要逃，抓他的尾巴，一抓他的尾巴又变成杖了，逃一个神界。第二个，神对摩西说，把手伸到怀里面，一抽出来就是大麻风。哦，大麻风这个病是没有办法用药医治的，甚至再放进去抽出来恢复了，像周围的肉一样的了。第二个神迹，神对摩西说了，你到以色列百姓去，如果不听你，行这两个神迹，如果再不听你，把水倒在地上，水就变成血。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神在摩西身上的训练。头一件事你我要知道的，以色列百姓手上的杖就代表以色列的职业，以色列的职业。你们如果看见一个人穿了白衣服的，带个听筒的，知道谁啊？医生，就是知道了。这个医生一个标记啊，就带个听筒。我在造船公司做事的时候，工程师一个标记啊，带个小榔头，小的锤子，挂在这个地方的。哎，我们许多的本领就在小小锤子上面的，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工程师了，工程师了。你一个牧羊的人什么呢？手上的杖，这是个什么？哦，这是他们的职业，最正当的，不去偷，不去抢的，就靠着劳苦的服侍来牧养羊群的。神说这是杖吗？丢到地上，一丢的时候，原来是一条蛇。蛇是魔鬼的记号，什么意思？连你今天最正当的职业都是魔鬼的化身，叫你受他控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到以后书读好了，在学校教书最正当最清高的，要小心，是魔鬼的化身把你控制住的。你无论到以后去做什么的研究的工作，你要小心，你这个的职业是魔鬼的化身叫你受到控制。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职业不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没有一个职业不会被魔鬼所用的。魔鬼能够用任何的职业叫你这个人的功用在神面前报废掉的。 所以神要叫摩西啊，告诉以色列百姓知道，你们最正当的职业是魔鬼的化身。啊，一看就是蛇，摩西就害怕了。害怕的话有两个，一方面是自己逃，一方面就丢了就算了，这叫逃的意思。我们一看就是魔鬼的化身，要么就害怕，害怕之后说事情都不要做，到深山做和尚去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只好丢掉他就算了，不要管了。但神说不，拿起他的尾巴来，拿起他的尾巴又变成一根杖。这就什么意思？神有的人身上呼召他，叫他离开他的职业；有的人身上神并不呼召他离开职业，但是乃是主动的管理你的职业，而不是受职业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做大学教授，如果去教书去了，可以是受到职业的管理，也可以去管理这个职业，为着神来活着。我想你们都听过徐华弟兄的福音。徐华弟兄是做医生的，3年前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我商量，什么事商量呢？在他家的附近有一个小医院，缺少一个麻醉主任，所以他们啊就来给他联络，要请他做麻醉主任，所以他在这边去考虑。我就问他了，他说这个医院的做麻醉主任的话呢，有一个好处，不会讲吧，现在他 NYU Medical Center 所做麻醉主任这么忙，这么的苦，你知道他现在在 NYU 做麻醉主任呢、啊、非常的辛苦，早晨7点钟不到要离开家，吃过早饭离开家了，一直到平时下午5、6点钟回家再吃晚饭，吃过早饭吃过晚饭，当然中饭都不吃了，常常到了下午了有紧急开刀，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3点4点的，一夜都不睡觉的，饭也不吃的，苦得了要命，很劳累。他说我如果到这个小医院做麻醉主任的话呢，没有什么大手术的，只有小手术的，待遇差一点，差不多有限，好了多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引诱啊，要到那个的小的医院里做麻醉主任去。啊，我也为着他的事情祷告，他在主面前也祷告。他以后祷告过几天的时候，他觉得不妥当，所以他就不去了。为什么缘故不妥当呢？他告诉我有一个的原因，叫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在 NYU Medical Center 做医生的时候啊，有两个的好处。头一个好处，当我如果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遇见医生了，人家问起我在哪里做的，问起我在 NYU Medical Center 里做的，人对我会尊敬一点，我传着福音人家会听一点，这是一个好处。否则的话呢，人家觉得医生现在也多得很，当然了，我们看见医生很尊敬，他们医生和医生之间不太尊敬的。有一次啊，他到 North Carolina 去，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Durham 那个地方有几个查经班有医生，他那一天去布道会，布道会有好几个医生来听，说我们医生算得了什么，谁知道了，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骗骗人的。后有那几个医生呢，给他讲就没有话说了。当徐华没有去之前呢，后这个医生价值好大了，有什么生病都是权威性的，和他什么都懂的。这个徐华说我们医生算什么，骗骗人的，骗骗人的，知道一点皮毛的，给他来讲就没有话说了。这是 NYU Medical Center 做大医生有这个好处。他第二个，他说他在 NYU Medical Center 做大医生的时候啊，有一个好处，常有一些中国医学院毕业的人到他们医院做实习，他就有机会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在纽约这么多年，照我所知道最少带领10几个从台湾医学院毕业出来的他们来做实习医生的人蒙恩得救。他说我如果到达我家附近的小医院做医务麻醉主任的话，机会都没有了，机会都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徐华弟兄的身上呢，这个医生的职业不是控制他的蛇，是他控制职业的，就这个职业又变成手中的杖，他没有受他的控制。礼拜五他到 Kansas City 去了，为什么缘故？在那边的 Midwest 那边有冬令会，要他布道会，他就去了，去了有3天。我知道他一过有好几次啊，他要这样出去的话，一个 long weekend 出去的，他就要把医院里头 on call 的 schedule 只要改过， 他必须叫别人来代替他。等他就回来的时候啊，第二个礼拜每天晚上加夜班，还别人代替他的工作，苦得了要命。但你会看见呢，他没有受到这一点控制，他是控制这夜为着神来活着。这神头一个，就摩西写出圣经来的。你们以色列百姓如果不听神的话来离开埃及的话，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职业是蛇的化身控制你们一生的。如果你们听从神的命令了，你们会把这个蛇抓着它的尾巴胜过魔鬼，在你职业上的荣耀神。头一个圣经。第二个，看着这个圣经如果还不信怎么办？神对摩西说，手放在怀里面，一抽出来是什么？你的学问，你的才干，你的地位，你的本领。不，一抽出来没有好的，那是大麻风。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思维平时的光景很正常，你的身体很健康，其实你心怀里面的都是罪恶的大麻风。大麻风是没有药能够治的。你们以色列百姓可以不听神的话，但你们要知道你们里头的大麻风有一天要追讨你的性命，把你带到成人的境界。在你里头是大麻风怎么办？你再一次听从神的话，放到怀里面，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恢复了，是神的意志。是神对摩西说了，你告诉以色列百姓听从不听从我的话，如果听从我的话，神要叫他们胜过魔鬼的化身来控制这业，而不是这业控制他们。第二个，神要拯救临到他们身上，要把他们这个大麻风的心怀改变成为神意志的心怀，正常的。这是神在以色列百姓上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摩西以后40年被神所用的，就做这两件事。一件事，在这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来控制一切的生活，是为了神来用的。所以你会看见他40年的旷野是什么？40年的旷野最主要是抬着约柜，约柜帐篷抬着到一个地方把它支搭起来了。以色列百姓四围向着约柜安营，在约柜面前来敬拜耶和华。他们所有40年的生活，那是以侍奉神当作中心的。第二个，40年的功夫，以色列百姓从败坏邪恶的大麻风，经过神的改变，渐渐改变成为圣洁、公义、刚强的大百姓。这神对摩西说：“好了，如果以色列百姓这两个圣洁都不听，怎么办？把水倒在地上，水变成血，就是最后的审判。可以有人留在埃及，但是留在埃及的人今天还能够平安，有一天神最后的审判要临到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面前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命令离开了埃及了，侍奉主了，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他的荣耀来，神在我们自己里面要求我们改变。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我们只有找到一个的答案，到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底下，没有一个能够逃避神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把将来的审判先摆在我们面前，审判的结果是由得我们来选的，由得我们来定规的。到底我将来审判的时候，我所受的结果是什么，那是看我今天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些是神在摩西上的带领，我相信这一个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训练。一面是为了我们自己，一面是为着我们心中所挂念的服事上的需要。但愿主恩待我们了，正是叫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受他这样的带领，叫我们一面认识我们自己的无用，知道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他的同在写着各种的功能和丰富来。再有一个，那是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们完全的改变，不光是我们改变，也带着一帮的人一同。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侍奉，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这是最有价值，这是最宝贵的。好吧，我们低头这一天祷告。
主耶稣啊，我们真是羡慕你在摩西身上所有的带领， 我们知道你今天也同样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啊，我们正是求你，就我们的耳朵不是发沉的，眼目不是昏花的。主耶稣啊，带你这一切的话语能够说到我们心的深处。说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谁是你自己呼召又我们离开这些侍奉你的，主带你这个呼召早一点的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有谁是你要我们留在我们这一的岗位上服侍你的，也就我们正主动的使用我们的职业，而我们不被我们职业所控制。主耶稣啊，正就我们的地上无论哪一种方式的里面，我们的时间不是空空的过去的，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价值的。主耶稣啊，你恩待我们，就叫我们在你的家中成为一个金钟的仆人，就我们真实在地上这一点的服侍，不光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把我们自己一同带到荣耀里。主耶稣啊，求你恩待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